单节哈，大家放心。对，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我们感恩，因为你这是借着秋天的果实，让我们的仓中满了果子。我们为这是我们的生活来向你感恩，求主在我们的灵魂里面也放下这样的丰盛，让我们因着耶稣的恩可以得以被建立，得以饱足。愿圣灵亲自教导我们和让我们饱足，愿你自己在这里自由的做工。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开会。有人喜欢开会，有人不喜欢开会，但无论怎么样，你的人生必须开会，对不对？开始的时候大家设想一个场景，什么场景呢？就是你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学习，一个很重要会议，时间很长，因为大家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就是在那你一言我一语的在那争论，从早上开到了晚上。后来呢，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站起来做了一个总结陈词，有理有据，听完之后好像也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了。然后他说完了之后，大家就都安静不发言了。问，你觉得现在会议达成了一致了吗？达成了吗？大家都很聪明，都不点头也不摇头，对不对？对，这是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很聪明很摇头。那大多数人觉得好像达成一致了，但是呢，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文化的因素。比如说在中国文化里面，不作声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什么？默然的认可，是不是？我没有其他意见呢，对不对？但大家注意，如果这种态度放到西方的文化里面，这种理解很有可能是不成立的。那这不是我说的，前几天我跟英文堂的 Samuel 牧师，就是我们的 Pastoral Team 牧者团队，我们就在聊这事情。就是说因为他发现在粤语堂或者是国语堂的文化里面，就发现大家如果是默不作声的话，基本就等于赞同或是附议。但如果是放到英文堂的文化呢，你就发现如果对一个建议默不作声的话，通常是因为什么？沟通出了问题，就是说大家可能并不赞成这个建议，但又觉得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提出，或是这些理由没有被聆听，所以就默不作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在这里不是在讲一个关于好和坏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差异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种文化差异，我们会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是存在的。第十二节里面，当彼得说完了一堆理由之后，你会发现众人都默默无声，去听巴拿巴和保罗说神的神迹。那我就在想了，不知道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他对这节圣经里面默默无声的这样的理解和我们国语堂理解的会不会不一样呢？那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彼得说完之后大家都服了，所以默不作声。但不知道英文堂里面的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说，哎，大家还是不是他们还不服彼得，只是没有机会反驳呢？那我不知道答案，大家想知道的话，自己去问问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但我在这里想说的一个意思就是，那其实我们都是不可避免的会把我们的文化习惯读入我们的信仰之中的。那别说我们现在的时代，离当初的初代教会已经有大概2000年的时间了，文化习惯早就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即使是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是跟主耶稣没有差多少年的那个时代，那些信徒他们在接受福音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带有自己固有的 文化习惯。那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经文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彼得是去给一个意大利军营的百夫长哥林流传福音，然后呢，结果当时呢，神就给了他一个异象啊，从天上降下一块布，包着各样的东西，就让彼得去吃它，对不对？彼得就说什么不行啊，犹太人不能吃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不洁净的嘛。神就对他怎么说？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彼得，你如果想去给外邦人传福音的话，你就需要打破自己犹太人的文化习惯啊，不要把这些食物的条例混到福音里面，对不对？那又比如说，上周秀秀传道跟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就《使徒行传》十四章啊八到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当时候是在路斯德传福音，那时候他们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一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结果那里的人看见这个神迹之后，他们就什么，把巴拿巴当成了宙斯，就丢斯啊，就是啊和本里面的，就当成了希腊神宙斯，把保罗称为什么希尔米，而且还要拿着牛拿着花圈啊去给他们去献祭。那为什么路斯德那些人会有这么奇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也是文化习惯，因为路斯德那个城市是处于当时候的罗马帝国有一个省叫做什么，叫做吕高尼省啊，叫做就是 Liconia 的这样的一个省。那而这个省的西北边其实挨着另外的一个叫做 Phrygia 啊，叫做弗吕加的这么一个省。那弗吕加曾经有一个神话传说是什么呢？就从前宙斯神和希尔米这个神去了 Phrygia 这个地方，那结果呢没有人接待他们啊，只有一对夫妇啊，那对夫妇叫包西和腓利门接待他们啊，然后宙斯就怒了，然后就把弗吕加啊，除了那一家人之外，全部用洪水啊，全部冲走了啊，那样。所以吕高尼人就是对这个故事是有一些了解，因此他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能行神迹的时候，就想什么？想着给他们献祭，因为他们怕得罪宙斯，得罪希尔米。所以他们是把自己希腊的文化读入到了当时保罗巴拿巴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里面。那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啊，即使是耶稣时代的那些信徒，那他们在接触福音的时候都不可避免的把很多自己的文化习惯啊读入到福音里面，对不对啊？那问题来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干的话，那后来的人就会怎么？就会很麻烦，对不对？因为后来人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很难分辨说福音传给他们的人究竟是真的是在传主耶稣的福音呢，还是只是在传这些人的文化习惯，对不对？而且随着福音信仰传播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这些文化习惯可能会什么越卷越多啊，好像卷雪球那样，把信仰卷得越来越复杂，对不对？那所以初代教会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防止这种内卷啊发生啊。那怎么防止这种内卷的发生呢？开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啊这样的一段经文的内容啊，耶路撒冷会议。那这个会议的脉络是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明了的。事情的缘由是什么呢？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回去安提阿教会之后，有几个人啊，从犹太的地区啊，就从耶路撒冷那边过来啊，就去教导那些安提阿的弟兄姐妹说：说你们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定受割礼啊，就不能得救哈。 割礼其实大家都已经有概念了，因为这是以色列人主权的规定，对不对？第八天给婴儿行割礼啊，然后来代表他们跟神立约啊，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遵守了。那但大家要留意一点的是，这些人和保罗争论的事情表面是割礼的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底层逻辑啊。什么底层逻辑呢？就是他要不要遵守犹太人整个摩西律法的问题。因为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必须行割礼才得救，明天就会有人跟你说你需要献祭才得救，对不对？后天就有人跟你说你需要按规定吃东西才能得救，越来越卷，对不对？最后你就需要整个律法遵守你才能得救了。那所以我们看到第五节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些人很诚实的，因为他后来就说明了他们的诉求就不仅是割礼那么简单，而是要什么遵守整个摩西的律法，是不是第五节的经文哈？那这就是整个争论的一个起源所在。那争论的发展就是这些提倡守律法的人啊，然后就跟保罗从安提亚一直回到了耶路撒冷，最后要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们去定夺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啊，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圣灵他的工作方式啊，他除了借着神迹奇事来工作之外，其实也会用一些很日常的方式来在教会之中工作，比如说开会啊，把信仰的核心给定下来。那所以我们不要去限制圣灵的工作，说觉得那些 dramatic 啊，觉得非常戏剧性的东西才是圣灵的工作， regular 的东西就不是圣灵的工作啊，不是的啊。其实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里面两种方式都有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重点，就是说关于这个争论的决定性的论据究竟是什么，就是说哪个理由让这个争论最终有了结论啊。那在他们争论之前，其实我们会看到是第七节里面会看到，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辩论了很长很长时间，就是说双方都已经有足够的发言空间啊，但是争论了很长时间大家还是没有任何的结论。那这时候彼得啊，他就站起来了。那彼得给出了两个很重要很关键的论据啊。那第一个彼得给的论据就是神的工作在外邦人身上啊是真实的，而且是不可否认的。那我们来看第八到第九节这两节经文，其实这两节经文背后圣灵的启示，圣灵给我们那个启示就是什么？神自己是不会说谎的，神不会一边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条件，而另一边呢，却在一群没有满足条件的人身上显出得救的确据。再说一遍哈，神不会一边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条件，然后另外就是在一些没有这个条件的人身上显出确据。那应用到这里就是说，假如割礼它是一个得救的条件，或者说遵守摩西律法它是一个必要条件，那神怎么会把圣灵赐给了一帮只相信耶稣但没有行割礼的外邦人呢？对不对？所以因此可以得知什么？割礼或者是遵守摩西律法并非得救的条件，除非有人敢站起来说这些外邦人领受的不是圣灵啊，根本不是神在他们身上啊有得救的应许或者是确据。那很明显在场没有一个犹太人敢站起来这么说，因为他们心里面很清楚神的作为是无法否认的，圣灵赐给外邦人是他们能见证的，他们如果去否认的话啊，那就是亵渎神的作为啊，所以他们不敢站起来去否认。那这是 第一点，彼得所给出的论据。那第二点，彼得所给出的论据是一个反问句。那这反问句很有意思，彼得这么说，他说，那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那这里涉及两个要解释的地方。那第一个什么叫做负恶？另外什么叫做试探神？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负恶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有幸可以通过实务去了解。那这是我以前读的大学，在北京中国农业大学。那我当时我在念本科的时候，就我的宿舍旁边有一个楼，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楼。那这个楼其实它的全名叫做中国以色列国际农业不是中国以色列国际农业研究培训中心很长的一个名字。那在这里可能那它的名字字比较小，但在那个黄色的一个箭头指着那个地方，其实它是既有中文又有希伯来文它是有，大家看到这里，它是有两行的这样的一个字的哈。那在这个楼里面，它有一个展厅，它有个展厅是展示中国古代的农具和以色列古代的农具的一个对比。那其中有一种农具就叫做什么？就叫做轭。那这个农具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两头牛能够耕作的时候往一个地方使劲它是这么的一个农具。那我来问大家，轭这种农具本质上好不好？好不好也是不可能不好，一定是一样好东西，当然是一个好东西，对不对？它是帮助农业，就是让两头牛一同使劲，当然是好东西，对不对？那问题就是在于在这段经文里面，恶这种东西它比喻的是什么东西以色列人的律法，对不对？那律法本质上好还是不好？它是好东西，对不对？必须是好东西。罗马书七章十二节里面讲，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这点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理解不能负的恶这个比喻的意思，首先要搞明白的是不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恶有问题，不是这个律法不好不是说这个工具的质量过大，你的无用功过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不能遵守，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使徒约翰曾经他也说过，他说什么？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可见其实律法并不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一些要求。那问题是为什么路加这里还说路加记载彼得在这里说神的律法是不能负的恶呢？为什么这么说？如果问题不在恶上面，那自然是在什么上面？自然是在那头牛上面，对不对？那大家想象，假如说一只牛患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什么疾病呢？我随便说一个疾病，叫做什么疯牛症导致肌肉萎缩一种很奇怪的一种疾病，就是它影响到这头牛呢没法耕田了。问现在怎么做才能让它恢复耕田的能力？正常人的思维是什么？你必须把那头牛颈上的轭取下来，对不对？把那头牛治好了，然后再重新考虑让它附上这个轭耕田的事情，对不对？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对不对？那如果有人跟你争论说，我们不用管牛，我们直接改良工具，我们改良一下这个轭，让它变得更加科学，这样这只牛就能继续耕田了，这种想法如何不仅行不通，而且挺残忍，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两种思维，哪两种思维？福音思维和律法主义的两种思维。福音的思维就是，当我们的灵魂因为罪的破坏，还没有负担律法的能力，没有办法去负律法的恶，行出合神心意生活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先帮我们担当这个重担，担当了我们的罪，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医治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这头牛先活过来，然后我们再在复活的生命里面行出神的律法。福音的思维，律法主义的思维，就是看见一个软弱无力的灵魂的时候，我们还非得说，只要给他套上一副更好的恶，他的病就会因为这个恶能够治好，能够重新耕田。这是律法主义的思维。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并不可行，所以这里彼得才质问这些要外邦人守割礼的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祖宗不能负的恶套在这些新的外邦人信徒身上？你还觉得是这个恶把这头牛给救回来吗？并不是的，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那个不能负的恶的那个意思所在。那明白了这一点，其实大家自然就明白为什么彼得说守割礼的思维是在试探神。试探神，试探的意思就是质疑 questioning， 试探就是说我质疑神的方法不够好啊，我不要神觉得，我要我觉得啊，我的逻辑比神更好。具体到这里就是说，他们觉得耶稣的恩典使人得救还不够好，非得加上一个割礼啊，非得说行摩西律法得救是更好啊，这叫做试探神。那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信仰是不能提出疑问的哈，那不是说啊，你心里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你就是试探神，不是这个意思。信仰是寻求理解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很愿意跟各种人去对话，在别人的问题上引导人认识神。除非到了什么一个地步呢，就除非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神的作为是明明可知的，无法否认的，但还有人非得抬杠啊，为了抬杠而抬杠，坚持说我的想法更好。那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说这属于在质疑和试探神啊。所以我相信彼得在这里这么说是有一个背景，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什么很长时间的辩论和讨论，也有可能说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些只是为了维护自己观点而并不是真心寻求真理的这样的一些争辩，所以彼得才会说这种无理由的固执是在试探神哈。那这是彼得在这里所给出的第二点理由。那所以彼得给出这两点理由之后，那我们就会看到就说就是那个我看看了，这里有一个没关系，就是彼得给出这两点理由之后，我们就看到在场的人就都什么安静了。那应该的意思就是说觉得彼得的论据很有说服力啊，让那些一心争辩的人都已经安静下来哈。那当他们讲完之后啊，雅各看见时机比较成熟了，那我们看到雅各他就站起来要给这个会议下一个结论。那会议的总结无非就是两点，那第一，雅各提出说神借着耶稣在外邦人中间的作为是符合圣经的预言的。那符合哪一段圣经呢？就是旧约阿摩斯书 九章十一到十二节，那这段 是引用旧约阿摩斯书啊，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就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这是阿摩西所说的。那以色列他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在历史中被毁灭，但之后神会重建他的国度。但这次重建的时候呢，神的国度就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了，而且连什么外邦人也是里面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讲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看阿摩斯书里面的内容。那我们重点来讨论一下雅各给出的第二点结论，因为雅各在第二点结论里面他给出了一些建议，他说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不可难为归服神的外邦人这句很好理解啊，因为他跟之前彼得说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割礼或是守律法是神的子民的得救条件。那问题是在后面，为什么雅各又说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呢？之前不是说好了我们不把摩西的律法和条件作为他们得救的一种要求吗？那大家注意，其实在这部分雅各处理的不是一个得救的条件的问题，雅各在这里所处理的是在教会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怎么相处的一个问题。那确实那些很固执的说外邦人要行割礼才能得救的犹太信徒不那么可爱，对不对？他们的观念也是错误的，但退一步讲，他们是不是信徒？是。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他们也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文化习惯，但也是需要在教会里面被尊重的。我们不能说你曾经在教会里面说错话，所以你就需要被剥夺被尊重的权利，这不是福音思维，这是一种暴政的思维啊。所以雅各在这里建议的意思是说，外邦的信徒也应当尊重犹太信徒的一个文化习惯。那所以这些建议的内容其实是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里面的寺庙祭祀里面经常可以见到的东西，拜偶像和奸淫就不用说，勒死的牲畜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呢？但是当时的祭祀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仪式要把整头猪给勒死，就是要把整头猪勒死。但是勒死之后，它不是扔掉，因为当时的肉是很难得很贵的，所以他们是还要把那头猪的猪肉拿到市场去卖的。就是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你外邦信徒你就会在市场上就是买到这些没有放干血的猪肉哈，甚至你不小心的话会把这些猪肉带到教会聚餐的时候去吃啊。所以他说你要去小心这样的事情哈，因为这些对于习惯了摩西律法的犹太信徒来说是极其不可接受的事情。所以雅各说出于对彼此的尊重，需要在教会里面什么禁戒这些事情。而且犹太人的文化习俗对于外邦信徒来说并非是一些什么闻所未闻啊，极其难适应的一些规定，因为什么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传讲，就是说这些要求文化要求不是过分的，其实他们是已经是有所了解的啊。那总而言之就是说 雅各在这里的规定并非是一个得救范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教会团契生活之中彼此尊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这次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对于教会日后的发展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看教会历史的话，你就会看到，那其实福音它在传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时候，都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既要尊重那个人群已有的文化，但你也要把福音的内容给说清楚，不能把前人的文化习惯什么带到了福音里面。那所以耶路撒冷会议的原则就是说，需要把福音之中那些不能复的恶给除去，就是不能把传福音的人自己的文化和习惯成为了福音的一个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主耶稣的恩典足以保证我们的救恩啊，因为他爱我身边那个弟兄姐妹或者新来的朋友，甚至为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福音并不是说我要告诉一个新来的人，告诉旁边的人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福音不是在他人的灵魂复活之前就给他一个不能复的恶，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让我们先灵魂复活，真实的去经历重生和医治，在爱中才去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在全球的疫情之后，所有的教会都在面临一个重建的工作，但无论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重建的方法，我想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回到福音的思维里面去重建。我们不应该给这场苦难之中受伤或者疲倦的灵魂加上各种要求，不应该在我们真正得医治和活过来之前去什么负上我们不能负的恶，而是我们要去脱去那些我们不能负的恶，我们一起来回到主耶稣的恩典之中，让我们的灵魂得医治，重新活过来。其实神当初允许大卫的帐幕倒塌了，是因为在他的计划之中有更大的恩典，就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他的恩典能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让灵魂复活。所以愿主祝福我们各位哈，在今天感恩节的时候，希望我们不仅为了每天我们有的来感恩，其实这个节日也是让我们要去高举我们生命恩典的核心，高举主耶稣的恩典成为我们灵魂真正仰望的东西。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并没有让我们要先去负一个不能负的恶然后才回到你身边，乃是主你自己亲自为我们负了这个恶，让我们复活回到你身边，让我们可以重享你自己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让我们可以能够白白的去支取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主，我们感恩，主在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季节里面，主让我们回到福音的核心，主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对待身边的朋友，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用福音的思维，我们用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主我们回到那的核心，让我们一同经历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